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美国之音下面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民主党议员、美国的民权象征性人物约翰·路易斯宣布，战斗还没有结束，这只是第一步。路易斯和他在众议院的民主党议员们结束了他们为通过枪支控制议案而在众议院议事厅举行的将近26小时的静坐。当这些议员星期四下午走出国会山的时候呢，受到了100多支持枪支控制的人们的欢呼。众议院多数派共和党议员们没有理睬民主党议员的要求，在星期四上午投票决定休会到7月5号。休会的决定使得在国会山发生的不同寻常的一夜就此结束。共和党议员不时回到议事大厅举行表决，而民主党议员聚在一起高喊不表决就不能休会的口号，并向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起哄。通过表决，共和党宣布众议院休会，随后议事厅的摄像机和麦克风都被关掉，民主党议员就通过自己的手机把他们的抗议活动拍成录像送到脸书和其他社交网站上。非盈利电视网 C-SPAN 也播放了有关的视频。来自乔治亚州的路易斯议员是在上星期三佛罗里达奥兰多发生枪击事件后发起这次要求通过控制枪支议案的行动的。他们呼吁呢，共和党议员们和他们联手通过民主党所称的常识性的解决办法。德国当局表示，德国西部小城费尔恩海姆星期四发生枪击事件，携枪进入影院的戴着面具的男子被警察打死。菲尔恩海姆位于法兰克福市南面75公里。该男子身上带有弹药，他进入这家影院后就抓了几个人为人质，后来警察将他击毙。当地官员说没有人质受伤。黑森州内政部长博伊特说，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信息，这名袭击者在电影院里走来走去，看上去很茫然。最早的一些报道说影院里有几十人受伤，开了好几枪。警方派出全副武装的特警到了现场，官员说他们对袭击者的身份和动机一无所知。美国支持的叙利亚部队进入了叙土边界附近的叙利亚一侧的小城曼比杰，该城呢被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控制了2年多。叙利亚部队在城市外围同这个恐怖组织进行了3个多星期的战斗。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的报告，由库尔德部队和阿拉伯部队组成的叙利亚民主部队星期四在美国主导联盟的空中支援下向曼比杰挺进。叙利亚人权观察负责人阿布尔拉赫曼从一国呢打电话给美国之音说，战斗发生在曼比杰城的南面。阿布尔拉赫曼说，叙利亚民主部队目前还没有完全控制曼比杰，有2个原因，一是伊斯兰国还控制着一部分平民，二是城里到处都是恐怖组织设置的陷阱。叙利亚人权观察派有记者在前线，阿布尔拉赫曼对美国之音说，城里还有1000名恐怖分子，他们使用轻型武器和中距离武器同库尔德领导的部队交火。美国领导的联盟估计，由于这个城镇呢战略地位重要，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可能会进行反攻。曼比杰是伊斯兰国在土耳其边界和他们事实上的首都拉卡之间的重要运输线，拉卡目前也受到叙利亚政府军强势的攻势的这个强大压力。如果曼比杰失陷，这对伊斯兰国来说将是2015年7月以来最大的战略性的失败。那时呢，伊斯兰国控制的边界要塞泰勒艾布耶德失守。联合国星期四发表一份报告说，2014年全世界15到64岁的人有10亿，其中约2.5亿人使用过至少一次毒品。联合国今年的世界毒品报告是由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编制的。报告说，这也就是说20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吸毒，2.5亿人相当于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人口的总和。联合国还说，虽然最近几年死于毒品的人数相对稳定，但2014年报告的数字依然高达20.7万人。报告认为，这些统计所显示的死亡数字中呢，那些本来如果采取足够措施是可以避免的部分高得令人难以接受。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6月23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就在今天，英国举行了是否脱离欧盟的全民公投，那么预计公投结果将会在明天揭晓。包括美国、中国还有许多国家的政界和商界都希望英国不要与欧盟分道扬镳。有分析指出呢，中国投资支持的英国品牌和企业可以说不胜枚举。英国脱欧不仅仅对中国投资带来不稳定，也可能给中国政府带来政治上的利害关系。那么究竟是哪些利害关系让中国对英国脱欧是劝和不劝离？脱离欧盟对于英国是胜利还是灾难呢？今晚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为您进行分析。第一位是在演播室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那么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讨论的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的教授，当代中国学院的院长曾瑞生曾教授。我们欢迎两位，那么同时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热线电话，提出您对于这次公投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所进行的网上直播现场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讨论一开始，我想先把第一个问题交给我们在英国现场的曾瑞生曾教授啊。曾教授，我们知道公投进行到现在已经有7个小时的时间了，到底从你的观察来看，这一次支持脱欧和反对脱欧哪一方呢比较站在上方呢？
现在来说我们还看不清楚，就是因为这一次公投来说两面都是非常紧的一个比较，所以到他这个今天晚上投票结果以前，我想都没有人可以知道这个结果将会是怎么样。
是，那么我想请教的是在我们现场的龚小夏博士啊，英国加入欧盟已经有将近半个世纪之久，将近要50年的时间，为什么现在传出来有脱离欧盟这样的声音，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
这个脱离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最近这个英国就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这个大规模移民和这个就业率不足的问题。我现在我不在英国，但是我想介绍一下一个英国人士的看法。这是一个英国主张脱欧的人士，我去了他的讨论会。他是谁呢？他是现在这个首相卡梅伦的很好的朋友，也是卡梅伦的顾问。他说他的孩子是卡梅伦，教父是卡梅伦，卡梅伦的孩子教父是他，所以这是非常亲近的关系。可是这一次他们却走到两边来了。但是他说什么呢？他说他跟卡梅伦上台第一个礼拜他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就当时就是去这个叫看看英国政府到底要处理多少公文。那么他说这个公文大概是4天的公文，有1英尺这么厚，1英尺这么厚。在这么厚的公文中，30%是来自欧盟的，跟英国本身没关系。他也就是说，他当时就意识到，一个没有被英国人民选举的这个布鲁塞尔的政府，能够决定英国的这个移民政策、英国的这个就业政策、英国的各种各样的就是环保啊等等等等政策。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决定说，英国应该脱离欧盟。
是，我们也知道这些啊，支持脱离欧盟的人士也以这个英国至上或英国优先这样的一个呼声，甚至还有人以电影这个《胜利大逃亡》啊，这个来形容他们这次要脱离欧盟这样的一个意愿和决心啊。不过在另外一方面，我想请教我们在英国的曾瑞生曾教授，我们知道在英国这个主要的政界啊，仍然是比较支持留在欧盟，特别是首相卡梅伦为首，不断的在这个争取拉票，希望能够留在欧盟。他们的理由又是什么呢？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留在欧盟其实是对英国非常有利的一个事情，不管在这个经济上、商业上、各方面来说，基本上都是利多弊少。 刚才你的另外一位嘉宾说到移民的问题，移民的问题是现在讲的很多，可是是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那就很难说。因为你去看过去八年来说，七八年来说，这个英国就业的情况来说一直在改良，并不是因为移民来了英国人就没有工作去做，这个事情根本上是不正确的。只是有一部分支持英国应该要离开欧盟的在这样去说，可是他们说不表示他们说的就是实在的，是对的。
嗯哼，那么曾教授，我继续想请教您。我们知道这次中国官方也表态了，支持英国要留在欧盟。那么中方所持的理由又是什么？就像我们刚刚在开场的时候介绍，中国似乎在英国它也有很多的利害关系，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中国支持英国留在欧盟的原因是什么呢？
不单是中国，其实很多别的国家在英国有很多投资的，他们都支持英国留在欧盟。因为英国留在欧盟的话，他们在英国的投资，他们在英国的工厂就可以把他们的产品没有限制的在整个5亿人口的欧盟上来说，这个市场都是他们自由的市场，所以对他们非常有利。对于中国来说，其实中国政府是非常不希望世界变成一个美国为首，另外是中国为首的两个两极的情况。他们是希望比方说你更多的国家团体可以在国际社会上扮演一个角色。欧盟在某一个程度上来说可以对美国做一个先制，要是英国离开欧盟，整个欧盟就可能出现一个危机。所以欧盟在国际上可以扮演的角色就小了很多。在他们这个情况上来说，对中国当然是比较英国留在欧盟有利。
是，那么龚教授，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您认为中国的支持真的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欧盟，通过英国或许来牵制美国的这个主导力量吗？
我想这个欧盟作为世界上第三级的力量，就是它有应该说是18万亿的总产值，以及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多少亿的人口，反正是非就是第三级的力量吧。那么它是一个世界的稳定力量。这里头我看的很有趣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政府啊，各国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奥巴马政府都是支持英国留在欧盟的，他们希望维持这个世界秩序结构不变。我在美国这边看的情况很有意思呢，因为奥巴马已经再三呼吁英国人不要投票支持脱离欧盟，可是美国的保守派却是支持这个脱离欧盟的。英国的保守派也将这个脱离欧盟作为他叫做英国独立日，英国的这个7月4号。那么在这里呢，我觉得有一个也有人这么形容说，这个英国的脱欧运动是英国的，就是这个是英国川普。那怎么说呢？很多其实真正参加很多参加这个投票就表示要脱欧的人，是一般普通的英国人，就是说下层劳动人民，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机会、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在全球化面前受到威胁。我们在美国看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就很多普通的人民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胁，而这个上层政界、政要那个主张全球化的人呢，却是比较上层的人。我们在英国看到的也是类似这个情况，我一直关注，我觉得这两国的比较非常有意思。
是，确实。那么在经济方面，当然很多人也非常关注的。我继续想请教我们在英国的曾瑞生曾教授啊，很多人说这个英国如果脱离欧盟的话，对中国首当其冲的就是经济上的冲击和影响。您的看法呢？
要是英国离开欧盟，是会有很多经济上带来的问题，对英国本身的经济影响就会很大。对欧盟的经济影响其实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对整个国际上来说都可能有冲击。在这个情况上来说，中国也可能会受到它一部分的冲击，可是经济上的问题上来说，对中国的影响绝对不会像对英国本土还是对欧盟来的影响那么大。
嗯哼，好的，我们现在呢，除了开放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 拨打热线电话进来，针对英国脱欧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提出您的意见之外，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YouTube， 现在在网上正在进行直播，我们也有许多的观众朋友是利用 YouTube 的直播在收看我们节目，我们也欢迎您在讨论栏当中留下您对这次主题的一些看法和问题，我们将在节目中随时的点选来答复您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这一位呢，就是通过 YouTube 直播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一位观众，他叫 Dennis Chen。 那么他提到的问题呢，当然就是刚刚我们也请曾教授稍加说明的，就是英国脱欧，他说到底对中共有什么样的关联和影响。那我想接下来就要请龚小夏博士来为我们回答。刚刚曾教授的意思是说，如果英国真的脱离欧盟的话，对中国的影响不会太大，比较小于这个对英国本身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影响，你赞同这样的看法吗？
在整个贸易额上这方面说，确实影响不大。比如在美国方面，我知道英国跟美国的贸易额是大概就是美国的贸易的1%左右，但投资额非常大。那个，但这里头有个问题在什么呢？英国是欧盟很关键的一个成员。那么如果英国脱欧呢，往下其他国家，西班牙、意大利，甚至到法国，可能到德国，这都是欧盟的核心国家，他们可能会连续也产生这样的连锁反应，这个很可能是造成这个欧盟会出现解体。那么一旦出现解体的话呢，整个世界格局就要产生变化。所以我想中国这也是非常非常关心的那个原因，而且整个世界都是非常关心。有时候这个整个世界大事件的起来，那个兴起可能就是一个小事，况且这还不是小事能够引起的。目前欧盟我们看到，就是欧盟这些人遭遇了非常多的危机，比如欧元区，英国不在欧元区里头，那欧元区出现了各种危机。那我们可以看到希腊呀，我们可以看到意大利现在面临的，西班牙他们都面临各种各样的这种经济上的危机情况。所以英国脱欧呢，很可能给这种就是危机雪上加霜一下呢，造成整个欧盟的这个崩溃，这是可能的。
是，我想继续请教曾瑞生曾教授，这个也有很多人分析提到，就是说就像刚刚龚小夏博士说到的，如果说今天英国真的脱离了欧盟，有可能带动欧盟其他这一共共有28个成员国的欧盟其他的成员也陆续的脱离，甚至可能影响到其他的国际组织，或许像中国的亚投行，或许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都有可能受到波及。您同意这样的分析吗？
这个我们现在其实是都不知道它的后果会是怎么样。欧盟受到的冲击一定会很大，那就应该可以说是对的。可是那个冲击是哪一方面来的冲击就很难说。当然有一部分的国家在欧盟可能会考虑到他们要不要学英国的态度，那也就令到欧盟来说，要是在英国要离开以后，就绝对不会特别的对英国再方便，那应该是。可是同时来说，要是英国离开欧盟的话，以德国为首的比较核心支持欧洲更为团结的人，就会鼓吹欧盟也把自己来拉得更紧一点。因为欧盟上来说，他们可以跑得那么快，跑得多快是所有的成员国都要同意的。因为英国一直在欧盟上来说都是说不要走得太快，不要走得太远，所以欧盟在统一方面来说是做得相对的小。要是英国离开以后，鼓吹欧盟更为团结更为统一的声音也会加大，所以不一定是一定就跑到哪一个方向，两个方向都有可能去跑。
好的。那么针对英国在今天举行可以说是历史性的脱离欧盟，是否脱离欧盟的全民公投，当然结果我们要到明天才会揭晓。不过在这个公投之前呢，有许许多多的议题大家也都非常关心，我们也想了解我们在中国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您可以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热线400-120-0551，400-120-0551，拨打热线号码进来接受我们的这个跟我们进行对谈，提出您的看法。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上所进行的网上直播来现场收看我们的节目，并且在讨论栏目当中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在 YouTube 上的官方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现在就来接听几位在线上等候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第一位呢，就是来自浙江的龚先生，您好，请说。龚先生您好，请说。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那个主持人好，嘉宾好啊。我想说明就是一点，就是说不管欧盟会不会，就是说那个英国会不会脱离欧盟这个事情呢，反正就是说，如果是全民公投，我是注重于民主的思想，那个就是说那个人民的决定是永远正确的，我就想说明这一点啊。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这是浙江的龚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想，英国人的公投对中国人似乎意义不大，但是从这一点我们是看到什么，就是辩证法说存在决定思想，人的存在不一样，所以说必然对这个英国人对于说脱欧啊和入欧有不同的看法，这反映上说中国人也应该有这种思维，就是中国人13亿人也并不能说和谁保持一致，是吧，都有不同的声音，因为存在不同嘛，是吧，你上访的和解访的他能要求他们完全保持一致吗？
嗯哼，
就是说能够有一种体制充分表现人民的发表自己政治观点的这一种体制，这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的，谢谢你们。
好的，非常感谢您，河北的张先生。确实啊，这两位听众观众朋友提到的也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想继续来探讨的，就是这个全民公投它代表的是人民的决定，人民的声音，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当然它可以体现出在英国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小夏是不是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英国决定举行这场历史性的全民公投它的背景是什么，那么有这么多的这么长久的一个讨论，为何决定在这个时候来举行全民公投？
大家应该先了解一下这个欧盟的背景是什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欧洲其实是在整个现代史上它是世界问题的发源地，是不是，两次世界大战也好什么等等也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50年代早期的梅钢联盟开始吧，那当时我们可以看到两次世界大战，法国和德国两国世仇，那么在英国的加入进来，这造成世界就是欧洲的冲突造成世界性的战争，这个呢其实在这个二次大战以后大家也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二战以后呢推动整个欧盟形成一个整体，特别是首先是经济整体呢，这个问题上呢就是欧洲人有相当多的共识，你也可以看到，但是问题就是有一个吧，就是这些年我想这些年呢就是在整个全球化的环境下，欧洲不再是一个就是原来意义上整体的欧洲，它跟世界是全球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比如布鲁塞尔现在的居民40%是穆斯林，那么我去年在伦敦待了一段时间也看到，在伦敦找一个说很标准英文的人都不是很容易，你也看到这个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大大的改变政治地图，改变经济地图，所以面对这种呢，我想这次英国公投就是有很多应该说英国本地人，就是首先是英国我们传统的英国人，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这作为一个英国这个国家的民，这个国家的这个 identity 怎么说，这个国家的身份，这个特征吧，那么他们觉得是在全球化浪潮中受到很多的威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也是从英国从一开始加入欧盟也就半心半意的，我们也看到这个像英镑就从来没有进入欧元区，所以这种半心半意的这个时候也体现出来，其实从传统上看呢，英国确实也是就是我们可以说从这个伊丽莎白女王一世开始，他们就一直要跟欧洲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也有记得当年丘吉尔的三环外交也就一直主张说英国跟美国的关系应该远远比英国和欧洲更加接近，所以这也是一个整个历史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一个结局吧。
是，那么继续我想请教曾教授，您对刚刚两位观众朋友他们所提到的这个全民公投它所代表的重大的意义您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另外还要谈到的就是说我们看到了这一次有关于这个脱欧的公投啊引发了相当多的争议，那么到底在英国，那么现在很多人也说不管这个结果如何，这次的公投势必已经对英国社会与政治带来非常大的冲击和影响，您的看法？
首先在中国的这位朋友说的事情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他们说的事情我觉得是非常是对的， 其实在这个公投事情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政府跟这个欧盟尊重人民的意愿，也没有说英国在留在欧盟不留在欧盟，不是全欧盟去投票，而是全英国去公民投票。这一个事情我想在中国人来的社会上来说是值得参考参考的。你说到这个公投的时候，有时候说话说得很不礼貌，是不是令到英国的民主跟英国的社会受到重大的打击？那个我就觉得绝对不会，也就是英国民主的长处，不管大家怎样不同的意见，大家都可以把这个话说出来。公投以后我们是还是朋友，还是可以互相尊重，并不会因为有公投就出这样的大的问题。其实刚才提到，比方说你英国是不是一直都不喜欢不支持欧盟，我这个我想我们要记得，就是说历史上来说丘吉尔是在全欧洲来说首先提出来欧洲应该在二次大战以后成立一个像欧盟这样的团体。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在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在欧洲就有一个很具体的理解到，人类社会不可能再来一次第三次的世界大战，第二次大战已经给我们一个很重大的教训，我们一定可以找办法来令到我们把不同的意见都可以解决，而共同生活在一个和平的环境。欧盟是在这个情况产生的，所以欧盟实际上来说虽然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可是实际上来说也是非常重要，对于整个欧洲发展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来说是一个非常有贡献的重要的里程碑。
是，曾教授，我想继续请教您刚刚提到的问题啊。当然这一次的这个脱欧公投也让很多人联想到，实际上现在不仅仅是在欧洲大陆，在世界很多的地方，所谓的这个反移民或者是这种贸易保护的策略，让所谓的统或者是脱离这种统独的这种讨论非常的大。那么特别是所谓的贸易保护色彩啊，我们来看一看，就在这个星期的时候呢，美国联储会主席耶伦他在国会报告的时候，就有美国的国会议员来咨询他说，如果说英国退出了欧盟，会不会引发美国的经济衰退哦？那么耶伦他当时呢，他说他不认为这是最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他说他也不清楚到底会发生什么，美国将会密切来关注英国的这次公投的结果。所以实际上对很多的国家来讲，如何保护好自身的贸易啊，现在看来好像是很多国家在首要考量的，这是不是也因此对这个脱欧公投会有一些产生一些影响呢？您的看法？
这个问题主要是反映到我们现在的全球性的重要的经济国家都已经把他们经济上的关系拉得很密切，所以已经不是说一个国家可以有他自己的政策把他的经济搞垮了以后就不影响人家，就不对别人有影响。所以英国欧盟的公投可能对不单对英国，而且对世界上很多重要的经济国家来说都会有影响。其实同样也可以说，美国总统大选对整个社会国际社会上的影响也很大，可是呢并不是说在美国以外的人也就可以有权去投票决定美国的总统是怎么样去选。同样的问题来说，虽然英国欧盟公投对很多人都影响很大，可是英国公民以外就不能投票。
是，我想请教我们在现场的龚晓夏博士，您的看法呢？
不，这里头啊，有一些欧盟很多小国，其实我们是没有关注的。那么，比如说啊、我去年就在这个波罗的海国家，这三个国家，你在欧洲其他国家，尤其在英国，你是很少见到欧盟旗的。可是，在那些国家里，到处都是两面旗子，欧盟的旗子和北约的旗子，他们非常高兴自己能够是整个大的欧洲共同体的一员，也非常高兴自己能够受到北约的军事保护。那么在这里我们要看到，就是这个整个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啊，它对于我们也知道，就是在他们北面有俄罗斯这么一个庞然大物。那么尤其是在西欧与东欧西欧与俄国之间的这些东欧国家，他们特别东欧的这些欧盟国家，他们是非常在乎这个事情的。因为如果欧盟出现解体，那他们不光是经济上会出现各种危机。我去年就问到这个，在我在英国的伦敦还问了不少，你就发现伦敦的饭馆里大多数是说的东欧口音的这个人，因为他们是欧盟成员。那么在这种就是说这种事件本身呢，就牵扯到欧盟28个成员国，牵扯了非常非常多的国家，而且牵扯了整个世界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大家都应该关注。
是，其实我想请教小夏的是，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警告过，如果英国真的脱离的欧盟的话，很有可能会失去与美国贸易的一些优先机会。他的这样的警告有可能会成立吗？你认为情况真会是这样吗？
我个人觉得这不会成立。第一是美国跟英国传统上有非常紧密的关系，那么英国跟美国的贸易额并不大，投资额非常大，所以其实要是英国脱欧，倒是华尔街说他们恐怕要失去4000个华尔街的职位。不过我想美国老百姓对于华尔街的人丢工作不那么在乎，这是。但是呢，这个问题是啊、就是说美国政府，我自己认为美国国会，如果是这个英国脱欧，那个英国不作为欧盟的贸易的成员国，美国国会肯定加紧会跟英国签署自己的自由贸易协议。我想所以英美贸易之间和英美经济关系不会受那么大的影响。
好的，我们最后一分钟时间，我想交给我们在英国的曾瑞生曾教授。曾教授，所以到您的明天早晨起床的时候，您大概就会知道公投的结果了，跟我们谈一谈。当然很多人说，如果最后决定是留在欧盟，影响性当然不大，但是如果确定脱离欧盟的话，据说对英国的政治可能也会产生很大影响，首相卡梅伦是不是要因此辞职下台？您能不能利用一分钟时间跟我们分析，如果结果是脱离欧洲的话，脱离欧盟的话，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
要是明天早上英国是离开欧盟的话，决定离开欧盟的话，我想首相很快就会辞职，他不可能再继续留在首相的位置上。解析公投一个主要的推动力是Johnson 他要希望可以当成首相的一个目的，可是他可以不可以因为令到英国离开欧盟而当到首相，那也就很难说。政治上来说改变会很大。可是民主的英国应该可以把这样的问题处理得到。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曾教授，也非常感谢龚晓夏博士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时间关系，有关于英国脱欧公投的相关讨论我们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感谢二位来到节目当中。那么稍后回来我们将继续探讨的另外一个热点话题是台湾总统蔡英文首次外访，元首外交到底该如何出击呢？请您锁定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台湾总统蔡英文明天将要启程展开他上任后的首次出访，除了访问巴拿马和巴拉圭，他也将过境美国迈阿密和洛杉矶。美方将会以什么样的规格来接待蔡英文呢？那么面对所谓的断交潮威胁，蔡英文要如何在外交上主动出击？在过境外交、金钱外交、烽火外交之后，台湾是否应该发起对中国的人权外交，来提升国际的支持和能见度呢？ 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时事评论员郭宝胜先生。那么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从台北来参与节目讨论的是台湾对外关系协会秘书长、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黄奎博。欢迎两位。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拨打热线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我们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在讨论栏目当中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讨论一开始，我们就想先带大家来看一看呢、这一段，这个是由台湾联合报所制作的一个对比的这样的一个图表。我们来看到，与前两任的台湾总统首次出访来相比，到底蔡英文的这个第一次出访有什么样的不同？或许我们导播一会可以放上荧幕上，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看。这一次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由台湾联合报所制作的一个图表。那么与前两任的总统马英九与陈水扁，我们看到两位前总统他们在首次出访都是在上任后大约是2-3个月左右的时间，都是在八月份。但是蔡英文呢，却是在上任刚刚满一个月，6月份就选择出访。那么出访呢，主要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巴拿马和巴拉圭，而且最重要的一个行程就是参与巴拿马运河的拓宽竣工启用仪式啊。那么第一个问题，我就想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郭宝胜郭先生了。这个我们从这个对比一看，很多人就说哇，上任刚满一个月就急着要出访，这主要是行程的安排呢，还是这也凸显了蔡英文真的想要在外交上来大展身手？
对，当然一方面就是巴拿马运河它要竣工嘛，拓宽竣工也碰到这个时间点了，另一方面他确实也想在外交上大显身手。因为他在那个总统辩论会那个，他曾经就说过，就是以前在马英九的时候啊，外交人员不知道为何而战，外交人员呢干什么事情都要看大陆的脸色啊，所以当时引起这个总统府的一些批评啊，就是、说他要搞烽火外交。从那个辩论会你就看到他确实在这个外交上不满马英九时候的一些政策，他要大力的来拓展，他要强化这个台美关系，强化跟那个拉美这些邦交国的关系。这次出访巴拿马呢，目的呢一个是通过过境美国强化这个台美的这个关系，彰显台湾在国际社会的一个地位；再一个是到这个邦交国到巴拿马去巩固一下跟巴拿马和这个巴拉圭的这个关系，还有见到很多的一些其他国家的元首啊，也是这个强化这种外交的联系，包括经贸的联系。总而言之呢，他这次出访目的呢，主要是要为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来打拼啊，在为这个台湾真的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呢来打拼啊，所以他这个访问呢还是非常有意义。
是，民进党方面说，这个蔡英文这次推动的是元首外交，那么希望能够先稳定美台关系，那么继续呢再来拓展与邦交国的多边关系。那这是民进党方面说法，但是我们也想了解到，这一次其实是蔡英文呢首次以总统的身份来过境美国，所以各界都非常关注美方可能给他什么样的接待规格。我想接下来就请教在台北的黄奎博黄教授，您的看法，您认为美方还会持续像是对过往的几位台湾总统的这种接待规格，还是说有可能有所改变呢？
美方接待台湾总统中华民国总统过境啊，其实从一点都看得出来台湾跟美国双边关系的好或者坏。所以如果先从一点来看的话，现在过去过境是从迈阿密，然后蔡英文回程的时候在洛杉矶，这两个地点呢基本上都还算是可以接受的地点。尤其是在洛杉矶有非常多从台湾过去的这个移民侨胞等等的，所以在那边呢或许会是一场重头戏。美国它对于总统过境的这个待遇啊，基本上其实都差不多，除非在台湾跟美国关系很坏的时候。比如说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有一次这个李登辉前总统跟陈水扁前总统他们在过境都受到了一些这个技术上的不顺利，所以他们有些是不下飞机抗议，然后有些呢就干脆就不经过美国了。但这都是两边关系比较坏的时候。 那至于美方通常都会以安全、舒适、便利、尊严来作为接待中华民国总统执行的这个举动的基准。我想这一次因为蔡英文总统也没有这个破坏了台湾跟美国的现在基本的友好关系，所以我想美方应该不会对他有任何的小动作，那就会在这一例。
嗯哼，那接下来我想请教我们在现场的郭宝胜先生，我们也要看到这次中方同样也有一些回应啊。这是中国的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他在6月15号的时候，他特别针对蔡英文即将要出访巴拿马，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中方一直是按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对外交往问题，那么坚决反对任何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还有台独的分裂活动。这当然这是过往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宣称或者这样的一个表态，但是您认为这一次针对蔡英文，那么他可以说是取得的压倒性的胜利，赢得了极大的民意当选的这样的一位民选总统，那么对于他的首次出访，你认为中共方面会出手吗？会出手打压吗？
这个呢就是我们要看的一些看点。这次出访的看点呢，一个是看美国接待的一些规格啊。其实美国对这个台湾的元首呢，他总共有四种的规格。第一个呢，就是说访问啊，就是李登辉他1995年是一种访问的形式到美国，那是就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目前以访问的名义到康奈大学啊。第二种呢，就是规格呢，就是到过境的时候到纽约，因为纽约毕竟是一个大城市。第三种呢是过境到洛杉矶、旧金山还有迈阿密这样的城市。第四种呢，你过境的时候把你安排在美国本土之外啊，像那个夏威夷啊、这个阿拉斯加啊这些地方啊。所以那个最后一种呢，曾经陈水扁也有过这个待遇啊，李登辉也有这个待遇。现在呢，蔡英文呢是属于这个第三种啊，第三种就是在过境迈阿密啊、洛杉矶，算是还是不错的啊。中国呢，他是要看这个美国到底在这个过境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规格待遇啊，还有这个去这个巴拿马之后蔡英文到底有什么言行啊。他当然刚开始说的话要坚持这个一个中国原则，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要听其言观其行啊，你到底说一些不利于这个一中原则的一些话的话，他肯定会有一些更加强烈的一些批评。我觉得他在这个结束之后，他这个国台办甚至这个外交部他肯定会再次的发言，如果有些过分的话的话，那他可能进行批评啊，甚至环球时报来发文章啊，这是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次出访的看点呢，一个是美国方面，再一个中国方面，再一个是这些邦交国的一些反应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对台湾呢他们的这个国际地位各个方面是怎么一个认可度，再一个中国对蔡英文拓展这个外交推动这个台湾国家正常化到底他这个忍受的程度在哪里。对。
刚刚所谓的这个过境外交，我们提到了这个，我们记得在前总统陈水扁的时代，经常希望能够以过境外交的方式来有所突破，那么甚至还多次表示出访其实是为辅，过境才是主要的这个重点。但是也有人说，这也是为何导致在陈水扁这个执政的后期啊，美台关系陷入一个比较僵持的一个局面。您同意这样的分析吗？这个过境外交如果玩不好，真的有可能会弄僵了美台关系吗？
这个主要是这样的，就是说陈水扁早期的话，美国政府对他还是非常喜欢，所以那个他第一次出访2000年的时候也算那个不错了，过境那个好像洛杉矶。第二次第三次呢是2001年、2003年，那是非常好的，尤其是2003年他也是去巴拿马，那次的话他在这个纽约停了好几天时间，而且这个共同游那个哈迪逊河，然后几千人的这个大会演讲，还有接受外国各种记者的这个记者会，还有很多接见国会议员。他当时呢就是说在2001、2003过境纽约，那是最高的一个待遇啊。其他的时候呢，因为他这个说了很多的一些话，比方说这个一边一国啊，在一个谋取这个台湾，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这个联合国啊，还有很多的一些在台湾的言论或者其他邦交国的言论引起美国的一些不愉快啊，还有这个中国政府的压力，所以到他后期的时候呢，对他的这个过境外交啊进行这个限制啊。比方就是说他要去中美洲啊，美国政府就说那你只能停在夏威夷，而且不能过夜，你只能那个加油5个小时，
加油以后就得走
啊，所以他就没办法，他就就是没有停那个地方，改换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当时这个国民党政府就指责国民党的这个在野党指责他是搞这个烽火外交。烽火外交意思就是说你通过外交呢导致这个两岸之间有烽火的这个产生 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说，阿扁的这个政策呢，主要是他对这个两岸关系的一个认定方面啊，引起这个美国和中国的一些不愉快啊，所以导致后期的这个过境的时候出现一些麻烦。但是我对这个过境外交是承认的，因为现在台湾还不是一个正常化的国家，它只能通过这种过境的方式来强化它的国际地位，强化这个台美关系。
嗯哼，对。好的，我们想也想听听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对于台湾总统蔡英文即将出访，他的行程，还有您认为国际间的接待是不是对台湾的认同，这有没有关联性？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台湾到底应该如何在外交上来进行发展，来主动出击？您的看法与想法，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400-120-0551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或者您可以通过我们现在就在 YouTube 所进行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在我们的讨论栏目里提出您的问题，我们会随时点选您的问题来加以答复。我们的官方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啊，这听到的这一位呢，就是在我们 YouTube 讨论网站上面啊，署名自由之光的这位观众朋友。那么他的问题呢是，蔡英文出访，那么给予国家元首级的待遇，是不是可以来看得出来这个台湾在国际间所受到的认同？如果给予了国家元首级的待遇，会不会引发中共方面的一些抗议？那么另外呢，这是一位署名叫心腹的这样的一位观众，他也是通过 YouTube 提出的问题。他说，请问蔡英文是不是在夜间来过境美国？那么另外，在巴拿马运河的这个典礼上，到底又有多少个国家的领导人会到场来出席呢？那我想这个问题想交给在台北的黄奎博黄教授。我们知道这一次在巴拿马出席这项典礼呢，事先还有人预期说是不是中方有可能有习近平来出席，所以导致有这个蔡习首次会面的这个情况。不过现在看来，中方派出的只是一位副司级的官员。先跟我们谈谈这次的巴拿马典礼上有什么我们可以预期的，那么中方呢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打压？
我想这一次在巴拿马典礼上，中国大陆这边应该不至于有大的动作，因为就像刚刚讲的，这个中国大陆派出的是一个副司级的官员，层级其实并不高。也就是说呢，他中国大陆决定在这一场游戏上面呢，或许就不跟蔡英文一般见识。当然，如果蔡英文在这一场典礼或在他这一趟旅途中，真的要开始搞什么一中一台或者台湾独立等等等等的，那我相信北京自然会有后续的动作。但是呢，就在巴拿马这个运河竣工启用的典礼上面，我想大家应该会相安无事。啊，那另外就是说呢，这个在巴拿马的这个访问当中啊，蔡英文应该会见到洪都拉斯的总统，当然也会见到巴拿马的总统。那因为这些都是中华民国的邦交国，所以我想这也不会有什么问题。那北京这边应该也不会有什么抗议的举动才对。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接听，我们在线上也有几位观众朋友在等候。这是来自黑龙江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嘉宾好，主持人好。我觉得了，这次蔡总统这么着急出去，应该还是根据现在的形势，就是大陆和台湾现在马上出现了一个冷场，所以蔡总统也着急。一个是他竞选之前的那个对公民的一个应答，另外一个可能还是投石问路的成分大一点。既然是投石问路，这次的表现应该是比较平淡的，不会谈到一中一台或者是比较敏感的话题。那中国、美国和其他邦交国应当大家都是在走这条路，那么你再投石问路，我们也再不做回应，应该整个过程是很平淡的这么一个过程，我想是这样。但我倒是觉得有一点蔡总统可以做，因为这次不会有其他的那个太多的这个成就吧。那么这一点就是前不久就是在加拿大王毅的表现，当时那个表现这个全世界的媒体都很哗然。那这次如果蔡总统出门的出这次出访的时候，他和他的主要随行人员的表现如果能够表现出来另外一种那个姿态，或者说另外一种那个非常优雅呀，非常有这个外交的这个美感呢，我想这个就应该是最大的一个收获了。而其他的实质性的生意上的往来呀，还有其他一些政治上的交往，我觉得这次都不应该作为他的目的。
好的，
谢谢，
我们非常感谢，这是黑龙江的杨先生，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位，这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你好，谢谢主持人。 蔡总统自上台以来给人总体感觉的印象就是比较稳健务实低调啊，也是一位非常勤政的总统，但是我总感觉他还是不够进取不够积极，他应该向全世界或者向亚洲或者向大陆吧表明来说，就是多一点推广台湾的民主价值。
嗯哼，
啊，就说呢，他是台湾人选出的总统，他当然应该会对台湾人民负责。啊，至于说大陆方面怎么样威胁、恫吓或者是用什么经济手段，他应该都能够想方设法的能够就是面对这些问题，能够正面对待这些问题，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好的。
至于说到什么地动山摇的那些威胁之类的话，我觉得地动山摇说是说地动山摇，真的地动山摇起来了以后，也会摇到大陆来的。你别以为你大陆就没事，就是台湾地动山摇，你自己也得摇。
好的。
你看你北京天安门那个镇压事件六次了以后，啊，直到今时今日为止，对他的武器禁令还没解决，他面对很多的问题，除非他把台湾人杀绝，用不着怕。
好的，我们感谢您，广西的彭先生啊。那么很有意思，两位观众呢，这个第一位是说希望就是可能是要保持低调，可能是投石问路，但第二位认为他要表现更积极一些。在这里我想要提一下郭宝胜先生，您在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提到台湾新政府应该要来发动所谓对中国的人权外交啊。
对，
您是这么说的，我们赶快来告诉我们的观众朋友，您说人权是台湾的最大优势，是明显优于中国百倍的国家实力，人权外交是民主国家最大的外交筹码，应该成为台湾新政府应对中共的必然选择。您能不能跟我们进一步说明，您认为台湾新政府蔡英文这次出访应该怎么做？
人权外交最早呢是美国来实行的，是美国维辛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提出，他觉得美国的优势就是在普世价值人权。后来在那个罗斯福总统的时候提出四大自由啊，美国在普世价值上要引领全世界。后来卡特总统呢，包括现在克林顿啊奥巴马政府都强调这个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最重要的手段，所以他每年呢要发表世界人权报告，而且开很多宗教自由的这些会议啊，你就看到他把人权作为一个筹码来进行跟其他国家交往的时候，给他一定的这个压力，然后要求国家其他国家呢在各种的交往过程中遵守这些人权的公约。其实台湾跟中国大陆呢最大的一个对比是什么啊？不是在经济方面，因为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啊，它实力雄厚啊，你没法比啊，啊！但是在这个人权方面，在这个自由方面，那台湾比中国不知道高出几百倍啊！所以说，这个是它台湾真正的一个优势。这个优势你必须要用起来。这个优势呢，就是说是你在跟交往的时候，你可以附加很多的条件，在经济贸易啊，还有这个对外关系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台湾就更加有底气。大陆呢，它再有这个经济的发展，它实际上在政治上还是个落后国家。它在台湾前面呢，在人权方面，它绝对是没有底气的。所以就说，通过这样一种人权的这个优势呢，一个是给中国一定的这个压力，让他知道他自己的这个缺陷；第二个是来唤醒国内民众对台湾新政府的一个支持；还有一个是对这个台湾岛内那些对中国还有抱希望的人呢，给他看清楚，中国的人权状况这么差，我们台湾还这么好，让他们更加的拥护新政府，再一个是讨厌那个中共政权，还有一个是最关键的，就是说能引起国际人权大家庭的支持，因为大家都是一个自由民主嘛，所以大家看到，哎，台湾在主张的是这个人权外交，那他是我们大家庭的一员呢，他是站在这个最前线跟这个共产政权对抗的，所以我们应该支持他。就像那个蒋经国时代也是这样，蒋经国时代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之后，蒋经国就开始解除严禁啊，解除报禁啊，党禁啊，他为什么这样做，就是让全世界看到台湾的优势，最大的优势就在他的人权民主自由上，这样的话你全世界就不能放弃台湾，而且要拥护他，要支持他，要他成为这个国际大家庭的一员来保护他。所以人权外交呢我觉得是非常好，就像刚才那个听众说，他不仅要对中国要进行人权外交，在全世界去的时候要突出台湾在人权普世价值上的优势，
在民主上
对赢得全球的一个支持。对、
嗯，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为您进行到这里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黄奎波教授，还有郭宝胜先生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来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呢 ，VOA 卫视我们现在开通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我们欢迎有更多的观众朋友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您也同时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争鸣论坛或者我的个人推特账号来发表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 China以及 twitter.com/VOA China 或者 VOA 语文，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与互动。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民主党议员、美国的民权象征性人物约翰·路易斯宣布，战斗还没有结束，这只是第一步。路易斯和他在众议院的民主党议员结束了他们为通过枪支控制议案而在众议院议事厅举行的将近26小时的静坐。当这些议员星期四下午走出国会山的时候呢，受到了100多名支持枪支控制的人们的欢呼。众议院多数派共和党议员没有理睬民主党议员的要求，在星期四上午投票决定休会到7月5号。休会的决定呢，使得在国会山发生的不同寻常的一夜就此结束。共和党议员不时呢回到议事大厅进行表决，而民主党议员聚在一起高喊"不表决就不能休会"的口号，并向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起哄。通过表决，共和党宣布众议院休会，随后议事厅的摄像机和麦克风都被关掉，民主党议员就通过自己的手机把他们的抗议活动拍成录像送到脸书和其他社交网站上。非盈利电视网 C-SPAN 也播放了有关视频。来自乔治亚州的路易斯议员是在上星期三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发生枪击事件之后发起呢这次要求通过控制枪支议案的行动的。他们呼吁共和党议员和他们联手通过民主党所称的常识性的解决办法。德国当局表示，德国西部小城菲尔恩海姆星期四呢发生了枪击事件，携枪进入影院的戴面具的男子被警察打死。菲尔恩海姆位于法兰克福市以南75公里，该男子身上带有弹药，他进入这家影院后就抓了几个人为人质，后来警察将他击毙。当地官员说没有人质受伤。黑森州内政部长博伊特说，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信息，这名袭击者在电影院里走来走去，看上去很茫然。最早的一些报道说呢，影院里有几十人受伤，开了好几枪。警方派出全副武装的特警到了现场，官员们说他们对袭击者的身份和动机一无所知。美国支持的叙利亚部队进入了叙土边界附近的叙利亚一色小城曼比杰，该城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控制了2年多。叙利亚部队在城市外围同这个恐怖组织进行了3个多星期的战斗。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的报告，由库尔德部队和阿拉伯部队组成的叙利亚民主部队星期四在美国主导的联盟的空中支援下向曼比杰挺进。叙利亚人权观察负责人阿布尔拉赫曼从一国呢打电话给美国军说，战斗发生在曼比杰城的南面。阿布尔拉赫曼说，叙利亚民主部队目前还没有完全控制曼比杰，有2个原因，一是伊斯兰国还控制着一部分平民，二是城里到处都是恐怖组织设置的陷阱。叙利亚人权观察派有记者在前线，阿布尔拉赫曼对美国军说，城里还有1000名恐怖分子，他们使用轻型武器和中距离武器同库尔德领导的部队交火。美国领导的联盟估计，由于这个城镇战略地位重要，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可能会发起的反攻。曼比杰是伊斯兰国在土耳其边界和他们事实上的首都拉卡之间的重要运输线，拉卡目前也受到叙利亚政府军攻势的强大压力。如果曼比杰失陷，这对伊斯兰国来说将是2015年7月以来的最大的战略性失败。联合国星期四发表一份报告说，2014年全世界15到64岁的人有10亿，而其中有约2.5亿人至少使用过一次毒品。联合国今年的世界毒品报告是由联合国毒品和犯罪办公室呢编制的。报告说，这也就是说20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吸毒， 2.5亿人，相当于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人口的总和。联合国还说，虽然最近几年死于毒品的人数相对稳定，但是2014年报告的数字依然呢高达20.7万人。报告认为，这些统计所显示的死亡数字中，那些本来如果采取足够措施可以避免的部分，高的令人难以接受。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